欢迎来到咱们今天的本次深度探讨。开始之前呢，我想先请你脑部一个场景，假设你现在是一个社会的规则制定者。
听起来权力很大啊。
对，你的任务呢，听起来似乎很简单，就是找出一个能让所有人都满意的，最优解。我们在学术上一般叫它社会选择规则。
但问题马上就来了，对吧？
没错，问题在于你没有读心术啊。你根本不知道每个人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而且人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往往是会撒谎的。
确实，这是人性嘛。
给你打个最俗的比如啊，你想和朋友们去吃火锅，但为了避免大家去吃你极度讨厌的日料，你可能会故意谎称自己对海鲜严重过敏。
哈哈，就为了操纵最终的决定。
对对对，这是我们要面对的现实。
这可以说是机制设计理论里面最典型，也是最棘手的一个泥潭了。你想啊，作为规则制定者，你当然希望看到大家表达最真实的偏好。
毕竟有了真实偏好，才能分配资源嘛。
没错，但这恰恰是最难保证的。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拆解一份极其重要两极的材料。诺米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艾利克·马斯钦在1999年发表于《经济学评论》的一篇经典论文。
哇哦，这篇确实是经典，叫《纳什均衡与福利最优
对，我们今天的任务很明确，就是借助这份文献，还有相关的研究笔记，去搞清楚一件事儿，到底能不能设计出一种博弈形式。
》或者说一套机制。
就是让每个人在极端自私自利的情况下，最终互相博弈达成的结果，恰好就是那个社会的最优解。
其实啊，这个任务的起点充满了挫败感。
怎么说？
因为在马斯钦这篇论文发表之前的70年代吧，早期的经济学家们对这个问题是非常悲观的。当时吉巴德和萨特斯维特分别证明了一个让人绝望的结论。
就是那个很著名的悲观结论。
对，他们研究的是那种绝对防策略的机制。
等等，我给听众解释一下啊，防策略说白了就是，无论游戏里的其他人怎么做，撒不撒谎，对你来说，永远只有说真话才是唯一的最优策略。
没错，听起来这是个非常完美的乌托邦设定，对吧？
对啊，只要机制能保证说真话最划算，大家不就都诚实了吗？
理论上是这样，但是在对人们的偏好没有任何先验限制的情况下，如果你非要满足这种绝对的防策略性，
结果会怎样？
数学证明表明，唯一的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走向独裁。
哇，这就像是一群人分一个披萨。如果要求每个人都绝对诚实，而且从机制上彻底杜绝任何人互相算计的可能性，唯一的办法就是……
只能选一个人当皇帝。
对，披萨怎么分，全凭他一个人说了算。所以，只要我们死磕那种毫无破绽的绝对诚实，就必定走向独裁，就没有别的出路了吗？
如果非要走绝对诚实这条路，确实是个死胡同。但既然这条路行不通，我们可以退而求其次啊。
稍微降低点标准。
没错，这也是马新金在论文里探讨的核心思路转变，就是说，我们不要求那种极其苛刻的绝对占优策略了，我们去寻找一种纳什均衡。
纳什均衡。
对，在这个状态下，所有人都相互制衡，没有任何一个人愿意单方面去改变自己的策略，而这个博弈停滞的最终结果，刚好就是社会的最优解。
顺便提一下，像格罗夫斯、莱蒂亚的这些学者也证明了这条路是有希望的。
对的。
但是，等等啊，哪怕我们降低了标准，只追求纳什均衡，同时还要满足整体利益最大化的帕累托欧优，事情好像也没那么简单吧？
怎么讲？
我看到论文里的定理一提到，如果只有两个玩家参与博弈，这个规则仍然必须是独裁的，这有点反直觉了吧？2个人商量事情，如果没有独裁者，怎么就达不到最优解了？
确实听起来有点怪。
对啊，难道我和你决定今晚看什么电影，必定是你永远说了算，或者我永远说了算？
我们得把这个放在严苛的机制设计语境里来看。你想想看，假设我们面对一个对咱俩来说整体最优的选项，
对咱俩都好。
但因为机制不是独裁的，这意味着我们的权力是均等的，对吧？
没错。
那只要你我的利益不完全一致， 比如存在某种拉扯，为了不让你得到那个对你利益最大化但我又不太喜欢的备选项，我总能找到一种方式单方面改变我的策略来进行阻击。
我明白了，这就像是两个人处于一种冷战僵局。
对，冷战。
因为谁也无法单方面控制大局，为了不让你占便宜，我宁愿改变策略去掀桌子，直接把结果拉到一个对大家都没那么好的境地。
就是互相牵制。
对，这种互相防守直接把那个本该实现的帕雷特最优给破坏掉了。那如果是三个人四个人呢，这种互相拉踩的僵局还会继续吗？
这就是论文里非常有突破性的地方了。当人数大于等于三的时候，独裁就不再是必然了。
哇，三个人以上就破局了。
没错，三个人以上的系统就像是在两极分化的跷跷板上引入了第三个支点，整个局面的稳定性发生了质变。马斯金在论文里给了一个非常巧妙的证明工具。
Example One 里面的那个机制，对吧？
对，叫做造王者机制。
造王者听起来像是把权力给拆分了。
确实如此，在这个机制下，规则赋予玩家一个特权，但是他不能自己挑选最终的选项。
他只能干嘛？
他只能从剩下的玩家里挑一个人，比如他选了玩家二，然后呢，由玩家二来决定最终的结果。
也就是说，玩家二显然会选择自己最喜欢的选项。
没错，而玩家一在挑选这个造王者的时候，他也会仔细权衡，到底选谁来做决定对自己最有利。
这个设计绝了。所以玩家一可以决定谁来做决定，但他自己当不了王。
对，
这个机制不仅不是独裁的，因为没有人能永远在所有情况下得到自己最想要的，而且他在纳什均衡下实现了帕雷特最优。这说明人数大于等于三是我们破解僵局的关键钥匙。
确实如此，现在我们知道三个人以上是有解的，但是这引出了下一个更深层的问题。
什么问题？
就是一个规则到底需要满足什么具体的条件才能被完备执行呢？
这就是这篇论文的核心灵魂了，也就是马斯金提出的定理二。
对，他指出任何可以在纳什均衡中实现的社会选择规则都必须满足一个必要条件，被称为单调性。
单调性，既然我们要设计完美的规则，防止人们通过偷偷调整偏好来作弊，这个单调性应该就是防作弊的基石了。
没错。
让我试着用大白话翻译一下啊，如果在大家现有的偏好下，选项 A 脱颖而出成了最优解，
嗯 ，A 赢了，
赢了。然后随着时间推移，大家的想法变了，但是在每个人的心目中，选项 A 相对于其他选项的排名都没有下降。
对，排名不仅没跌，可能还升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选项 A 必须仍然是最优解。如果一个机制连这点最基本的逻辑都维持不住，它就不具备单调性。
这个理解非常到位。其实不仅是单调性，像帕雷托对应啊、瓦尔拉斯对应这些也都天然满足单调性。最典型的正面例子就是多数票赢家规则，
孔德塞对应那种。
没错，如果选项 A 原本获得了多数票，现在大家对 A 的喜爱程度不仅没变甚至更高了，那 A 显然还是会获得多数票。
这就好比一支足球队拿了今年的联赛冠军，也就是选项 A。到了第二年，这支队伍的实力不仅没有退步，面对其他球队时表现得比去年还要稳固。结果足协制定了一种极其奇葩的积分工规则，竟然把第二年的冠军判给了另外一支球队。
那这规则就太荒谬了。
对啊，那现实中真的有这种不满足单调性的奇葩规则吗？
有的，而且应用的非常广泛。
真的假的？
最典型的反面例子就是博达计数法，也就是我们常见的排名投票制。
就是第一名得最高分，往后依次递减，最后算总分那个。
对对对，我们来拆解一下论文里的具体场景。假设有两个选民，四个选项 A、B、C、D。
行。
在第一种情况里，选项 A 拿到了最高的六分，赢得了比赛。
选项 A 是冠军，这没问题。
但在第二种情况里，选民们对底下的陪跑选项，比如 B、C、D 的偏好发生了变化，改变了他们之间的排列顺序。
只是底下的顺序变了。
对，请注意，选项 A 在大家心中的地位完全没有下降。
按理说 A 因为继续赢啊。
没错， A 的实力没变弱，但因为别人排名的变动，导致了分数权重的重新分配，选项 B 竟然凑到了七分。
啊，原来是这样。 也就是说，即使我对 A 和 B 的偏好没有任何改变，我依然可以通过策略性的把底下 C 和 D 的排名对调，
来暗杀掉原本的冠军 A
在乎的底部选项，来推翻最优解。这显然无法在纳什均衡下被完美执行。
完全正确。所以单调性是让自私的人达成最优解的魔法配方里的第一味药。
但我猜光有第一味药不够吧？
对，单调性只是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这引发了论文里另一个关键的探讨。在 Example 2里，马斯金展示了一个只有三个人三个选项的系统。
嗯，即使他满足了单调性，
依然无法被实现。为什么呢？因为缺少了第二位核心药材，叫做无否决权，
简称 MVP。
没错，
子弹，即使规则满足了单调性，大家都没法通过偷偷调整偏好顺序来作弊。但如果遇到那种一根筋人呢？
什么意思？
就是那种无论多数人怎么看，他都要死死按住否决键的人。这个无否决权是不是就是用来对付这种情况的？
核心逻辑正是如此。MVP 的定义是，如果在总共 N 个人里，除了一个人之外，剩下的 N 减一个人都把选项 A 排在自己心目中的绝对第一位，那么最后这一个人，无论他多讨厌选项 A， 他都不能一票否决他，选项 A 必须成为社会最优解。
这听起来有点危险啊。
怎么说？
你想啊，如果剩下那一个人面对的是生死存亡的糟糕选择呢？比如那 N 减一个人都觉得剥夺最后这个人的所有财产是第一选择，那个人连否决的权利都没有。
听起来简直像是多数人的暴政。
对啊，这就太恐怖了。
这是一个非常合理的担忧，但在经济学和机制设计的实际场景中， MVP 其实是一个非常弱，非常容易被满足的条件。
很弱吗？
弱到可以说是空洞地自动满足的。
怎么个自动满足法？
你想想，在一个纯交换经济的场景里，比如大家分一块极其美味的蛋糕，有可能出现除了一个人之外，其余所有人都把同一个分配方案排在第一位的情况吗？
大家都把同一个分蛋糕的方案排在第一位，这不可能啊。
为什么？
因为张三儿肯定觉得全给张三儿最好，李四儿觉得全给李四儿最好，资源是排他的，他们根本不可能在哪种分配最好上达成这种高度的统一。
没错，因为在经济环境中根本凑不起 N 减一个人把同一个选项奉为绝对的第一名。
既然触发这个规则的前提条件根本就不存在，
那么最后一个人不能否决这条规则，就等于永远都不会伤害到任何人。所以说 MVP 是一个为了数学严谨性而存在，但在现实经济运作中极度宽容的条件。
这真的太巧妙了。当我们把这两味药材凑齐，是不是就迎来了这篇论文见证奇迹的时刻了？
我们终于来到了经济学理论中著名的马斯金定理，也就是论文里的定理三。
激动人心。
只要人数 n 大于等于三，并且你设计的社会选择规则满足了单调性和无否决权，那么这个规则就一定能通过某种博弈形式在纳什均衡中被完美实现。
哇哦！
马斯金不仅证明了它的存在，还直接在论文里把这个机制的建筑蓝图给画了出来。
我记得是一个三步走的博弈形式，每个人需要向系统报告一个你认为的所有人的偏好组合，一个选项，外加一个随便报的非负整数。
对，
第一步很简单，叫做一致同意。如果大家都诚实，报告了完全一样的信息，皆大欢喜，系统直接执行。
对，这是最理想的情况。
但如果有刺头想搞破坏呢？
这就进入了第二步，揪出异类。如果 N 个人里有 N 减一个人报告的信息是高度一致的，只有一个人说了不同的话，想要从中渔利，
系统就会审视这个异类了。
没错，系统会查看那 N 减一个多数人提交的报告，找出那个多数人声称异类会觉得更糟糕的选项，
也就是落入他所谓的下等位级里的选项。
对，如果存在，系统就会作为惩罚，直接把这个糟糕的选项塞给这个异类。
绝了，也就是用多数人的口供找出一个能惩罚到那个刺头的选项强加给他。看来单枪匹马的叛乱绝不会有好果子吃。
是的。
那如果事情变得更糟呢？比如好几个人都在胡言乱语，大家的报告乱七八糟。
这就触发了第三步，也是最有意思的一步，数字游戏。
这时候之前让大家随便报的那个非负整数就派上用场了。
哦，那个数字终于出场了。
系统会看谁报的数字最大，就直接把决定权交给谁，实行他想要的那个选项。等等，这太离谱了，那大家不就拼命喊最大的数字吗？一万、一百万、一个亿。
关键就在这里啊。 整数有上限呢？
没有啊。
因为任何一个数字都是真正的最大。如果你喊一亿，我永远可以喊一亿零一。
所以
在这一步里，根本不存在一个稳定的纳什均衡。从数学上讲，任何人都不可能确保自己一定能赢。这注定是一场没有尽头且毫无胜算的内耗。
啊，我懂了。所以这是一记诚实写清。
诚实写清这个词儿用得好。
因为第三步是一个永远无法停息的无底洞。既然根本赢不了，任何有理智的玩家只要稍微往前想一步就会明白。与其落入第三步的深渊，不如从一开始就在第一步乖乖选择合作，说出真实的偏好。
你抓住了这套机制最精妙的因果逻辑，偏离真话的路径被数学规律彻底封死了。
太聪明了。
另外啊，为了回应你刚才对多数人暴政的担忧，马斯琴在论文最后还补充了定理四。
哦，定理四是怎么说的？
它证明了我们加上个体理性的条件。也就是说，保证每个人参与机制后的结果绝对不会比他不参与时的初始状态更差。
有了个底线保障。
对，加上这个条件，我们甚至需要比 VP 更弱的弱无否决权就能实现完全一样的目标。
机制设计的美妙之处就在于此，我们根本不需要假设人类是无私奉献的天使，
也不需要道德说教。
没错，只要人数在三个人以上，并且遵循单调性和无否决权，纯粹依靠精密的数学和逻辑编织的规则网，我们就能让一群自私自利、互相算计的人在互相博弈的过程中不得不走向全社会的最优解。
这也是为什么这篇论文如此伟大，它不是那种悬在半空的数学公式，
它更像是一份如何构建完美社会的建筑蓝图。
对，它是探究人类互动底层逻辑的显微镜。他告诉我们，人性的自私并非不可救药。很多时候，糟糕的不是人性，而是引导人性的规则。
说得太好了。那么最后留下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给你。下次，当你参与公司的投票决议，或者看着社会上那些复杂的选举规则时，不妨在心里问自己一个问题：这个规则真的满足单调性吗？
或者说，
还是说它其实存在逻辑漏洞，正在暗中鼓励每个人成为撒谎的专家？带着这个全新的视角去审视规则，你会发现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感谢你今天加入我们的本次深度探讨。